我这个礼拜还在那个这里的一个团契里边分享，就是怎么样胜过罪。
哦，你觉得分享的怎么样？
分享的大家都挺有收获的感觉。
哇，那好啊，那感谢主啊。那我们现在就接着往下看啦，因为首先很重要，就是说第八章第一节呢是从第七章24节、25节接下来的，所以我们要从24节、25节念到8章第1节、第2节，把这4节放在一起念，看你能够看出什么东西来。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已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这仍然是对我们目前所属状况的一个陈述。那先接着上次讲的这个"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这个是最经典的话，从我们的问题到怎么解决啊，通通都在这句话里边的。那答案呢是7章25节头一句，从感谢神到脱离了。就是这样子，这两句话是要连在一起。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观察，也是我们直到我们明白了前面的道理啊，我们才能够开始经历到这样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呢，它又是怎么样？它又是现行的，就是现在进行式的。你什么时候不靠着你的主耶稣基督呢？你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所谓屈死的身体的辖制，而这个屈死的身体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前面你讲，从他卖给罪里面一无良善，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他在这里观察到的，在你的身体和你这个人之间呢，有一个定理，你想要顺从神，他就会出来；你想要做好，他就会露出来。他一露出来，他就胜过你。到了那个关头他会露出来，这是一个定理。他露出来之后，他一定来跟你打仗，也是个定理。打仗的结果呢，啊，也是个定理。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这个叫做苦。所谓基督徒的受苦呢，这是他基本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活在一个相当矛盾的现状里。因为我们虽然灵魂得了拯救，但是呢，开的还是这部老爷车，而这部老爷车呢，它不听使唤，哎，它里面另外有个主人，那你怎么办呢？现在有一个新的主人来了，这个新的主人他的能力呢，就比那个旧的主人的那个能力还要大，所以他才说要救我们，不是我自己有办法救，是谁有一位要能救我，还不能胡乱救我，他要知道怎么救，啊，他还愿意救，对吧？能够成为我的依靠，那当然答案就是主耶稣基督了。什么时候我要是现行的，正在依靠着主耶稣基督啊？就像我们现在在祷告，我们现在在聚会，我们现在在传福音，或者我是服侍人啊，这一切的事情呢，你就不犯罪了。或者像多加在跑步，据说这个姑娘已经跑了1000公里了啊！你正在跑步，因为你的身子在用嘛。你一切都在这个方向、这个动作里边、这个行为里边，你的身子就最没办法再来擒拿你了。这个叫做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可是，哎，这件事情呢，不是说没信主的人就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做的，不是，不是，我们是刚好相反，我们是承认。啊，我们也不在这个事情上浪费时间了。我不再要想要去改变我这个肉体啊，制服我这个肉体。我只是很简单的把它归入基督的死，给他一个新的地位，并且我心里面完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我因着信就效法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叫做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句话也很容易带来误解的。所谓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不是说啊，主啊，我依靠你，不是不是，你是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猪怎么走，你怎么走。那当然你说直接效法主耶稣这个很难呢、啊、但是圣经里面很多榜样，保耶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也就效法了基督。你看看这个好厉害你跟着比划了他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对不对？像这个多加去跑步，岂不是凭着信心去跑的吗？对不对？那是啊、哎、你总得给自己从圣经里也好，从周围的榜样也好，从历史里面也好，你看见了一个他能我也能的这种对象，然后靠着基督，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什么开大半啊跑步啊，通通难不倒我。嗯，尽管我们一边是真是苦啊啊，一边有这种感叹谁能救我，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主，我们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那我们就出来了。那所谓这样看来，七章最后也最后一节这几个字，这样看来就是他在回头分析这个道理。他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啊，那这个内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内心是什么意思呢？这实际上就是讲到我们这个得救的灵魂嘛，我们这个从这个苏醒过来的灵魂其实是最好的啊。因为英语的声音在这边开始引进一个字叫做 mind， 我的心思意念啊，所以他们为什么说哎呀你的灵魂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呢、啊、这个它实际上不是这么讲，就是说我的内心就是另外一个颜色的我，对不对？这是死里复活的我，被主拯救的我啊，你也可以说是我里边的人啊，我这个里边醒过来的人呢、啊、哎，他是很愿意，所谓顺服呢就是顺从神的话语，顺从圣灵，我的内心是真的是愿意这样，这个叫做愿意为善，有的我啊，我可以在心里面愿意，可是你要行出来呢，因为什么由不得我呢？问题在这个肉体。那什么是肉体呢？肉体是一个罪与我们肢体的一个复合物啊，这个复合物我们从水里面出来呢并没有改变，你只是给它一个死的地位，并且你这个愿意顺服神的啊，这一个内心，这一个里边的人呢，要明白你现在是怎么制服他的。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第八节，他就开始讲了一句话，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哎，这是一句不太容易懂的话，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呢？这话
就是审判的时候不定罪了
吗？哦，就是审判的时候，你是讲到审判去了是吧？ 嗯，你从中文看当然是有这个印象，因为讲到定罪我们总是讲到审判，这时候突然扯到审判上有点好像离题太远了，会不会？
就是现在就够消了，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句话他是在往前讲了吗？还是他仍然在讲同样的事情？因为他前面才分析了，他开始讲一个道理，就是说这样看来我里面这个人呢是顺服神的律，可是我的肉体或者说卖给罪的身子呢是总是在这个罪的律死的律底下，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呢？实际上表达就不要忘记了，我们起初是讲得胜怎么样从罪里面得胜。嗯，
感觉像是说他在25节后边这个我们肉体却顺服罪了律了，好像在这个里边的也不定罪了。
哎，他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开始这样想就会开始比较明白一点，他就是他不见得是突然又跳到说最后的审判，或者说我们从现在就要知道自己不定罪了啊，这也对，但这个定罪到底他是指着审判讲的，还是定罪的意思是什么？那假如说我们在肉体里边啊，我们的肉体顺服罪，这个不定罪的是谁呢？
灵魂不定罪。
灵魂不定罪，肉体还定罪，所以肉体要去跑步。对吧？
要应该是要定罪的，
应该是要定罪的，那再回去定罪。那你看这个英语的圣经啊，我叫你们看英语的圣经，如果你能够看得来的话，很奇怪了。像这个钦定本，它多了一句话，你知道吧？八章第一节，你拿出来对对看，老版的钦定本，它怎么多了一句话？他说 ，Who walk not after the flesh, but after the spirit。这句话怎么中文没翻呢？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们是不跟从肉体，却随从圣灵的人。
我的英文版也没有那句话。
对，你要是新的版它就没有，但是旧的版就有。我还没有找出来为什么有这句话跟没有这句话的。有这句话呢，是有它的道理的。这里所说的就不定罪的还可以怎么翻译，我常常建议大家就是说你再看看这句话还可以怎么翻译。有的白话本就直接说哎，就不算他们做罪人了，所以才会有这么说，你不能再说你是罪人了。
哎，真的，加州就有人说，牧师就特别强调不让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罪人，也不让。
现在好多啊，现在很流行这个说法了。对，
哦，是吗？我还没听过这个说法。
他都不让妈妈叫小孩叫小罪人，他都不让叫。
你们不能说我是罪人蒙主恩，他这么一讲就坏了事儿了，就是。
那小孩
破了咒了。
妈妈会叫自己的儿子小罪人，也不会那么叫啊。
那当然会啊，你养孩子，你看着养不了几天，你就发现说，哎呀呀呀，这怎么是个小罪人呢？当然会那么叫了。
哎呀，
你不觉得你的儿子是小罪人吗？
小废头子呀，只会这么想，怎么会是小罪人？
照着圣经看，当然是小罪人嘛。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那不是罪人是什么的？
这么想，
他加上这句话，就在注解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就是说你能够随从圣灵而行，而不随从肉体而行，你就不在定罪里了，就没有定罪这回事了。因为你要说从审判从救恩来讲，我们从开头就已经从神的审判里面得救了，当然是这样。你看到尤其到了第二节，他有一个因为我得了释放了，就已经不再有定罪这回事了。在美国这里常常有这种被抓起来关监狱的事啊，以后他们弄错了你还可以要求他赔偿啊。那你一旦释放出来之后呢，你就要晓得你已经不在监狱里面了，在你的身上已经没有定罪这回事了。言行举止心思意念里面你都要晓得啊，我已经不是活在定罪里边的人。什么是活在定罪里边的人？就是从前那样随从肉体的私欲而行的。所以他前面不是有个问题，照这样来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活着，叫恩典显多吗？你自己要明白哦，我现在已经不是在监狱里了，那我每天我的打算我的言行以及我的心情是受很大影响的。我虽然没 关过监狱，但是我们在台湾那时候的男孩子都要当兵啊。那当兵是真的是这样子，你到了最后我们叫做数馒头嘛，啊，温迪就晓得这个名词啊，因为他早上都是给你吃馒头啦，那你就还剩几个馒头就可以所谓退伍了。那退伍了你回家呢，你睡觉你做梦你还是在军营里面的，然后你到醒过来你才说哦，哎呦不用急着起床了，没人赶我了。我可以开始留头发了，我可以上街去溜达了。我看见那种我们叫宪兵啊，就在街上专门抓这种逃出来玩的违纪小兵的，我看见宪兵我不用躲了啊，
嗯，
整个的心思意念是不一样的。他是在讲这件事情，这个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或者说你在基督耶稣里随从圣灵而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所谓这里所说的定罪呢，尤其是讲到按肉体而行，在律法底下的定罪，我们已经非但是不被定罪，也不按那个是不是被定罪的标准来活了啊。所以基督徒一向就是我们也要有这种智慧，不要去回答人家这种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这种答案 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律法底下，我们不是在那个定罪，在那个可不可以的条例下活着。人家这样问你，你怎么答对啊？人家这样问你，你怎么答？
我之前听说一个人问牧师说，抽烟的人能不能上天堂？然后牧师说能，他不光能上天堂，而且上得更快。然后他信耶稣。
那信了耶稣以后还可不可以抽烟呢？
可以啊。
你说可以，他们说为什么可以呢？抽烟难道不算犯罪吗？难道不被定罪吗？
因为我们的罪不都是被十字架上的宝血所遮盖的？
哦，你看看，你们基督徒，你同意抽烟是一种罪行，那也可以喝酒啦，也可以打架啦，也可以贪财啦，那不是就是这样子了吗？所谓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思，在这里来讲，你把前后连起来讲，我们不是在定罪不定罪这个条例下，我们已经不是在那里活着，我们从这整个的状况里面被释放出来，这已经不再是我们去考虑去讲究的事情，我们的重点是要在基督耶稣里。所谓在基督耶稣里呢，就是我们顺从圣灵而行。那人家问你说、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们就把这问题改一改，基督徒为什么要抽烟？我们是这样子来的，不是看说可不可以抽烟，我为什么要抽烟？我们不要到这种东西里面去跟人家缠斗，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只是说为什么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看你跳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跳舞嘛？我看这个多加跑步的视频跟跳舞其实也差不多啊，所以他到这里呢，他是接着要继续讲下去，只是你想他要讲，他到底要讲什么，对不对？前面好像不是都讲完了吗？他怎么还有的讲啊？因为这个因为一出来，到八章二节，因为一出来，他就哎呀，讲不完了。而且八章第三节也是个因为啊，中文每次有两个因为，他就不再翻，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漂亮。八章第三节也是因为。头一个因为是因为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这个脱离跟不定罪是一样的意思，是在讲那一件事情，不是在讲最后的审判，是你脱离了啊，你不脱离就是什么，在定罪底下。那除了因为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因为，第三节，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这段话真的跟唱大戏一样，懂不懂啊？什么叫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这什么意思？这白话一点不行吗？这真的是不好翻的，他已经翻得非常非常的完全，非常的漂亮，可是就是不好懂，
就是我们做不到啊。
那你说做不到就做不到吗？怎么又律法肉体是什么意思？你需要仍然把它里边这个词的主角拿出来，你不要光挑个意思讲，那是赖皮的。做不到什么？
做不到律法所要求的圣洁、公义、良善。
好好好，那这里的主词怎么是变成律法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这什么意思？
显明罪，但无法让人脱离罪。
其实你看这个英文本是很简单的啊，连这个老钦定本都很简单。For what the law could not do, in that it was weak through the flesh. 有两层的原因，使得神差遣啊、哦，其实不是说使得，而是说所以神差遣。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呢，有两重的原因。第一重的原因是因为肉体软弱。肉体软弱怎么样呢？肉体软弱使得神借着律法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能成就。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你看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神给我们律法，这律法背后是带了一个所谓的义呀、啊，你被律法定为义，那就没事了嘛，那不是很好吗？你看耶稣基督来了，生在律法底下，他按着一切的律法来讲，包括罪的权势、死的毒钩在里面，他是不是无瑕疵的？是啊， 就律法写明他100分嘛。昨天晚上木木发给我一个截屏，好高兴，他这一刻炒了100分，里面好多都是蒙的塞的。律法一来显明耶稣基督是100分，显明我们是什么？不及格，不及格就被定罪，对不对？那律法本来要成就的是这件事情，就这律法本身来说，它是也可以成就这件事情。当然神颁律法给以色列人只是要他们知罪，可是你从律法本身它是不是有所成就啊？在我们身上一无所成，可是往基督身耶稣基督身上一对照，你就发现律法确实是可以成就义的，只是我们不行。我们为什么不行呢？肉体软弱。好了，那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个状况，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为什么？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刚才讲的嘛，你考试考得太不好了，神就差他的儿子来考个100分给你看嘛。考了100分干什么？结果呢，不是嘉奖，而是为我们做了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呢，在这里中特别又有一个形容，叫做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什么意思啊？这个肉体是讲的谁的肉体？
就是耶稣的肉体，基督的。
没错，基督的肉体来干什么？
为罪受死。
定了什么叫定了罪案？谁的罪案？
就是罪的审判完全执行在了耶稣基督身上。
那定的那个案是什么案？那个你刚才讲的那个叫做赎罪祭，没错。但这个定了罪案是定了张扬的案呢，还是定了什么？
把罪的刑罚算全人类那个罪的刑罚算在了耶稣的身上。
说这个定案的对象是全人类。或者是某一个人。
把对全人类的罪做出的审判，定在了耶稣身上。本来我们该受罚的嘛，然后放在耶稣上。
这样你听懂我的问题？他这个定了罪案是定了谁的案？这个定案我们懂，对吧？所谓定了罪案呢，总有一个被判决的那一位嘛。这被判决的那位到底是什么？
本来是我们吧。
刚才不是说是耶稣吗？
对，耶稣被判决。但这个判决显明了什么事情？这个罪案是什么？本来到这句话，这节圣经到这里就可以停了，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不是就好了吗？我们也都懂了吗？怎么突然出来一句有一点奇怪的话，就是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罪案就是说样本吗？
对罪的审判结果。
你再读读英语看看。
哎，我们不是都去洗礼，就是在这个案子。
明白，我们那是第六章里面已经在讲了，可是讲到第八章，我们就是要弄清楚他这个所谓的罪案到底是什么。他至少有两个可能，有一个是讲到人，有一个是讲到罪，他是讲到哪一个啊？
是罪吧？审判对象是罪。
哦吼，他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所说的，在律法底下来讲，要显明使肉身软弱的其实是罪，他定了罪，他把那个元凶抓出来，是这个案子。你也可以说他是定了罪的案，
这个罪他控制了人。
对，所以呢，我们是可以这么讲的。你说信耶稣或信别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就是信佛的人呢，他为什么要修为，他要修炼，为什么？因为其实他承认自己的罪，他修了半天呢，他仍然是把自己和罪呢是算在一块儿的啊。耶稣基督来的十字架是把什么东西分开了？把人和罪这一个复合物啊，在神的审判里面把它切开来，他把人和他的罪给他分开了，他当两个个案来处理，这个叫做定了罪案，那个元凶抓出来了。原来不是多多找不到事情，原来是习近平在胡搞，对吧？原来不是伊朗最近这个生意不好，原来是川普在乱来。原来我们的肉体为什么会软弱？神赐给我们律法为什么只能显出我们的问题来？ 这个元凶抓出来了，叫做罪。那因为耶稣基督来要背负世人的什么罪，把人给赎出来，把罪给定了案了，这个叫做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他的肉体，因为他能够成为赎罪祭，他在律法底下是无罪的，我们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更是神的儿子，就显明我们跟他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罪，他没罪嘛。那这个叫什么？定了罪案，把那个虫给他揪出来的。那这一揪出来才有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律法本来是可以成就义的，那我们现在呢，因为耶稣的赎罪就得以成就了。但是你要让这个义真真实实的在我们身上发生功用，这一句话就是，其实就是八章第一节的话。那我说英文里面有，中文里面没有的那句话，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身上这两个字呢，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啊。那加了在这边有一点点混淆，因为我们这边讲到身子啊、肢体啊什么什么的，呵呵，对不对？就是只随从圣灵的人其实就可以了。这样连起来了没有？底下一个因为就是另一层的解释了啊。它在每一层每一层里面，你要把它弄清楚，多看几遍啊，好好的去想，好好的去想。
听得晕晕的。
啊，听得晕晕的，不错。要读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遍，然后慢慢的去分析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他要讲的已经讲完了，怎么从罪里面出来已经讲完了，可他背后还有好多好多的道理，理论上的层次，这个叫做救恩的道理，对吧？可是这个救恩的道理有它很珍贵的地方，它仍然有它前面所没有讲到一个实行上的用处，就是从第五节开始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哎，这体贴这两个字翻得多妙啊，可是体贴还可以怎么翻？随从肉体，随从圣灵，现在我们懂了，对不对？你不是在讲还没得救的人呢，当然他也是在讲，可是就是我们来讲，我们不要再随从肉体了，我们应该随从圣灵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随从圣灵，这个是他现在在讲的。这里面有个诀窍，就是体贴。这体贴什么意思呢？英语是什么？
Set to mind。
Yeah， 所以我说前面呢，他是引进了一个新的词叫做 mind， 所以还可以怎么翻呢？
思想。
哎，对，留心。所以这里他真的不是在讲所谓什么魂的思想、意志、情感，不是。我们呢，他这里是在讲一个诀窍，你怎么样随从圣灵，怎么样随从肉体 ，mind， 思念，对应到旧约里边最清楚的就是大卫讲的吧，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一模一样，绝对可以。和这几句圣经连在一起没有问题。你把你的心思意念，你这个得救的人，你喜欢神的律的这个里边的新的啊，从死里复活的人，尽管从你的表现上来讲还没有一举一动啊，都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这么一模一样，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啊？你可以体贴，你可以终日所思想的，不是像洪水以前的人尽都是恶，而是什么？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你这样随从圣灵，对你来说呢就变得容易了，你也很自然的就一定成为一个随从圣灵的人嘛。你讲犯罪的人
体贴肉体。
对，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到底是什么？什么叫体贴肉体？体贴肉体这大标签往上一贴很容易，可是照这里来看，什么是体贴肉体呢？他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一个淫乱的人，他之所以会犯这样的罪，他自己也知道，这都是在讲基督徒了啊，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事不能做， 可是如果他常常在想这样的事，打算这样的事啊，那哪怕你自己在定罪你自己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等到上帝一松手，撒旦一靠近，你肯定跌倒，因为你平常老想这个事儿，对不对？所以这里他所说的 mind， 他所说的体贴，或者我们把它换成终日思想，就变成另外一个诀窍了。这样明白吗？
嗯。
他为什么还要讲？啊，他是可以一层一层的来形容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状。那当然，随后的话是对的。你如果体贴肉体，你的结局就是死。你的本身，你当这样去思想的时候，你也就是死。什么是死啊？你在神的面前是所谓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那你体贴圣灵的乃是什么？生命平安。这个生命平安是合在一起的四个字呢，还是分开的两件事情？
新译本翻的是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
你看看英语是什么？
哦，
它一定是翻成 life and peace， 是一个有生命的，是一个有平安的。
嗯，
这生命在这边讲的，它是在形容我们这个人呢，它不是用平安来形容我们的生命，不，请形容你是一个活的。就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的那个叫做生命，那这个生命在里边我们自己里边的体现是什么？是平安。那我们才读雅各书也是一样，平安啊，从神来的，对不对？你只有你平安才能栽种平安，你栽种平安才能够收真的和平，才能够收真的平安。那他的一切的诀窍乃在乎体贴肉体，不是，乃在乎体贴圣灵。这是，然后第七节他还有一个因为，你看见没有啊？三四五六七每一节都有一个因为，第七节呢实在是憋不住了，他就把它翻出来，翻成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我们读到第八节，今天就结束了啊。他每一个因为每一节呢，就是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给你剥出来。什么叫做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这个是他的重点是什么？你也可以说他每一句他的着重点，他的角度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着重点，这个角度是什么？那这节其实有两个因为，你看见没有？
对，
底下还有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那第七节的这两个因为你就可以把它反过来了，后面的因为是造成前面的现象，那前面这个所谓的与神为仇呢，就是比较站在判断站在审判这边来讲了，你不要再把自己带到啊神所定罪的那个地位里边去，那个现象里边去啊，我们在罪上死的人怎可仍在罪中活呢？他在前面也这样说，对不对？啊，那这里呢，他说，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他是说，这样的人，当人在这样的状况，他整天在思念的是肉体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就与神为仇了，不管你有没有做出来。但是这样的状况，它有两个特色，就是不服也是不能服，嘿嘿，这有什么不一样？
不能服什么呀？
神的律啊，在律法底下你是没有办法顺从的，你一定是干犯律法的，还是讲前面所讲过的事情。这个叫做不能服，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服。那前面的不服是什么呢？不服跟不能服有不一样吗？
不是
态度问题。
不想。
一个是不愿，一个是想做也做不到。
嗯，对，所以这同样的，你可以再回到前面去读，岂不知啊，岂可？它里面都有至少两方面的意思，是说不应该呢，还是不能够？我们在罪上死的人，怎能仍在罪中活呢？这是讲到你不应该呢，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可能？对不对？这是两个观点，他给我们看的。哦，所以我说你要跟他学，我听人家说，我也常常这样讲，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他的，我并没有去找这个根据是假的是真的，就是说他们从前学法律的人都要读罗马书的，啊，因为他这里面的辩解啊， 这不是所说的辩证，它是辩解，它那个一层一层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是太完全的。你也可以把罗马书想成一个法庭，这个法庭呢有上帝，有罪人，有耶稣，双方的律师呢都是保罗。好厉害，当他讲完的时候已经没有问题再能被提出来了。我们之所以再会提问题，只是因为没看懂他说的是什么。那这个信心你要有啊，神之所以立这个师父，那是真的是有原因的。尤其做弟兄的，做讲道的，你把这个东西你弄熟练了之后，没有你答不出来的问题。有关于救恩，为什么不是你聪明？是因为他这里面都听你讲好了，你没想到他都想到，所以你可以去读100遍，你可以读200遍，你仍然可以读出新的东西来啊。第9节的话，他就在讲一个新的地步了啊。那第8节呢，就又加了一件事情，就是属而且属肉体的人是不能得神的喜欢。那这里你一看他这么写呢，啊，至少中文这样翻译出来，你就知道他又开始要往下讲一件别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前面这个什么 mind 体贴啊，顺从啊，这些字过去了，他开始讲什么属，这个属到底怎么回事？第8节就是前面跟后面的一个起承转合的。我们如果你的心思意念以及你所行出来的顺从都是肉体的，都是罪的，为什么叫做与神为仇呢？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是灭了仇敌的。如果我们再回到罪里边去，不单是说从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又活在定罪底下了，而且呢，我们就显明了是与神为仇了。啊，这不只是所谓我白费了神在我心上的苦心呢，你成了仇敌了。因为十字架是针对仇敌来的，你是属魔鬼的，十字架是打破魔鬼的头啊，是要伤那个蛇的头啊。那你这样的人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欢。那神的喜欢这件事情，这句话当然是能够懂，属肉体的人啊，我们不服，不能服。如果我们仍然体贴肉体，我们就成了一个所谓属肉体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个神的喜欢，嗯，那还用说吗？这什么意思？
神的喜欢是不是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日后神就悦纳他那个悦纳？
差不多，我来了是按着神的旨意行啊，这个旨意这个字是最重要的。我们开头的时候好像去查过，旨意就是让神心满意足，就是得神的喜欢，叫做旨意。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你的娃娃上学，对不对？回来，我今天没有偷东西，明天回来，我今天没有被老师罚，这能不能得你的喜欢呢？
不能
得你的喜欢。所以你就知道该隐为什么种地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不能得神的悦纳，就是一样的字。为什么？因为你不过是伏在咒诅底下而已，而且不悦纳就显出来你这个人里面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伏在咒诅底下？不是，你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罪，一下给挑出来了。嘿，所谓喜欢呢，那就是说小丫头出去上学回来说，我拿了100分了，我被老师表扬了，这个叫做喜欢嘛。你说哎呀好，等着他18岁的他跟你说，爹，这我幼儿园毕业了。那不成啊，你到了18岁你有18岁的样子啊。哎，我们现在在美国做父母的，我看闺弟兄的小孩还挺好，对吧？像我两个女儿，哼，30岁了，25岁了，怎么还像10几岁一样。所谓得神的喜欢，就是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得到成就。神的旨意是什么？以前我们查过，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神的旨意是干什么？神到底要做什么？神救了我们以后，他打算干什么？有没有在天国里面与他一同作王？他要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他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他要让基督带着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叫做神的旨意啊，对不对？这福音派就不能够只留在福音了，不得了的事情了，一整天就是传福音，然后信耶稣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 That's it， 不行的，一定要往前去啊，要长大成人，要明白基督的爱，要把各样救恩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是不是？要丰丰富富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个叫做神的喜欢呢、啊。所以你每次看到 please God, 神悦纳，让神心满意足，就是那个意思，都可以直接代换成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个都可以代换成这是我的旨意，那神造人的旨意，这个答案是已经给我们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答案哦。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答案通通在这里了所以别看这句话翻译下来好像是没什么不得了啊，属肉体的人你就不能够在你的身上成全神的旨意，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再看底下他说了什么，他讲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而且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你说这些有没有必要继续讲下去？有的，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很给力啊，我觉得还是下去要好好再思想思想。
对，好好去充电、充电的。
这很需要的。
所以你好好的去读使徒告诉我们的事情啊，你。
嗯，
这比什么奋兴会都好啊！
嗯，
他讲的太清楚了，只是我们常常没有真的进到他的话里边啊，去 mind 你的心思意念被这些东西所充满。